但是现在有人会提出反驳，说这里所实现的否定根本不是真正的否定。如果我把大麦粒磨碎，我也就否定了大麦粒；如果我把昆虫踩死，我也就否定了昆虫；如果我把正数 A 涂掉，我也就否定了正数 A，如此等等。或者我说玫瑰不是玫瑰，我就把玫瑰是玫瑰这句话否定了。如果我又否定这一否定，并且说玫瑰终究还是玫瑰，这样能得出什么结果来呢？这些反驳其实就是形而上学者反对辩证法的主要论据，他们同形而上学思维的狭隘性完全合拍。在辩证法中，否定不是简单的说不，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，或随便用一种方法把它毁掉。斯宾诺莎早已说过，任何限定或规定，同时就是否定。再说，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，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。我不仅应当否定，并且还应当扬弃这个否定。因此，我第一次否定的时候，就必须使第二次否定能够发生或者将会发生。怎样做呢？这要依每一种情况的特殊性质而定。如果我磨碎了大麦粒，如果我踩死了昆虫，那么我虽然完成了第一个行为，却使第二个行为成为不可能了。因此，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否定方式，经过这样的否定，它也就同时获得了发展。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。微积分中的否定不同于从负根得出正的乘方时的否定，这一点和其他一切一样，是要经过学习才能理解的。仅仅知道大麦植株和微积分属于否定的否定，既不能把大麦种好，也不能进行积分和微分。正如仅仅知道弦的长短粗细来定音的规律，还不能演奏提琴一样。很显然，如果把否定的否定当作儿戏，先闪上 A，然后又涂掉，或者先说玫瑰是玫瑰，然后又说玫瑰不是玫瑰，那么除了做这种无聊的事情的人愚蠢以外，什么结果也得不到。可是形而上学者却要我们确信，如果我们要实现否定的否定，那么这就是恰当的方式。因此，把我们弄得莫名其妙的不是别人，又是杜林先生。他说什么否定的否定是黑格尔发明的，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，按照原罪和赎罪的故事做出的荒唐类比。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，就已经辩证的思考了。正像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，就已经用散文讲话一样。否定的否定这个规律在自然界和历史中起着作用，而在它被认识以前，它也在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起着作用。它只是被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表述来而已。如果杜林先生愿意自己悄悄地干这件事，而只是不能容忍这个名称，那么他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名称来。但是如果他想从思维中排除这件事，那么先请他把他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排除出去，并请他发明一种数学，在那里负 a 乘负 a 不等于 a 的平方，而微积分和积分则严禁使用，违者必究。